好的，时间到了，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婴老人的大手印显示啊，咱们继续大手印三要啊，继续上节课的。我先读一下，再回过头来说，我们如果离开众生，就不能成佛。为什么？因为离开众生，你的智慧福德也不能圆满。我们不是说要破见思尘沙和无明等四种惑吗？尘沙惑是见思二惑后的微细惑，就是说我们的微细烦恼习气种子多得像泥沙一样，细微如灰尘一般，要破它，将它扫净，就要在度众生份上磨练。为什么？因为众生的习惯习气各个不同，你要度它就需舍己从人，随顺发接近他，才能引他入门。要做到这一点，你自己先要把习气扫光，否则你自己的习气还在，共高我慢，怎么能随顺他人？所以菩萨四摄中之一为同事摄，随顺他人，你和众生一起干事，才能把他拉过来。每个众生的性格脾气都不同，你都能适应，都能对机，你的主观微细习气才消尽，你的心量才广阔，尘沙惑才能断，智慧才能圆满。所以尘沙惑一定要在度众生中才能了，智慧不放在度众生上去不能圆满。福德呢，你不为大众做事，福德从哪里积累呢？要为大众服务，要为大众牺牲啊！像释迦佛就曾不止一次的为大众牺牲。当众生因共业重闹荒灾无粮食充饥时，释迦佛就变了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动物，从天上降下来给大家吃，吃饱之后再给大家说法，使大家既得良师又有法师，而脱饥馑生死苦海，这是何等伟大学佛度生之典范。我们既然学佛，就要为众生牺牲，为众生服务，才能积累福德。佛为两足尊，要成佛就要智慧福德都具足了才行，所以必须众生才能成佛，没有众生你根本不能成佛，没有众生你顶多成个罗汉，法见俱未除也。因为尘沙习气改不了，智慧不圆满，福德更不具足，因此你能成佛还要感谢众生，是众生帮助你成道的。没有众生你的习气改不了，福德无由积累，你绝不能成佛的。所以说一切利他六度万恒，方为善积行者。好，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看大手印三要见定行自行这一部分啊。再回过头来说，这就是上节课，我们接着上节课的我们具有了正见正定，然后就开始能够起一切利他之行了。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学佛时时刻刻离不开其用啊度众生啊，离不开为大众做事啊。所以一旦明了，你就应该知道一旦明了，就是说那个什么呀，离开相对是吧。再回过头来说，我们如果离开众生就不能成佛，就一旦一念顿悟，我们现在就开始有资本有资历开始干什么呀，出席去了。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那是盲性瞎练，你不知道习气为何事，你心里没有底啊。你现在终于认识本来，知道起心动念对景生心，分别执取，这个时候就已经离开本位了。所以说我们要除习，在这个认识本来的基础上 开始进出习气。这个进出习气一定是不能离开度众生的，为大众做事的啊。这所以说你离开众生啊是不能成佛，为什么呢？后面有啊，后边有，我们看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众生你的智慧福德也不能圆满，就因为你离开众生你的智慧福德不能圆满，就你离开众生离开做事啊，启用你那个什么呀，你那个习气啊，离开众生你那个习气它不现前，对境生心的时候断私惑，正是断私惑，断了私惑也就是你开显的智慧嘛，福德智慧嘛啊，你做事儿就是你培养你自己的福德啊，那个离开众生你无法出席，无法出席也就是说你不能顺你无拘，你就你的心量不能广大，也就是说你这个般若智慧无法开启，所以你不能离开众生，你完全是众生来磨你的习气，使你的众生得以开显，你的妙用得以开显啊，福德也一样啊啊，福德也不能圆满，离开众生。我们不是说要破见思尘沙和无明等四种惑吗？尘沙惑是见思二惑的细微惑，那这个地方说尘沙惑那肯定是断了见思二惑以后，这个尘沙惑微细的种子你才能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这要在度众生的份上起无为大用的时候，才能这个尘沙惑你才能发现，才能断掉它。最开始我们是说断见惑啊，一念顿悟的时候离开对峙，已经了了见惑，再接着认识了本来，能够使你对境生心的时候能够发现你自己的习气所在，这个时候就等于是你断私惑，可以断掉你的私惑，断完私惑以后再进行跟众生滚，这个就是断尘沙惑啊。上师说你看我们的微细惑，就是说我们的微细烦恼习气种子多得像泥沙一样，你想想河里的那泥沙那多不可数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细微如灰尘一般，要破它将它扫净，那这个就是说时时意境练习还是与众生滚啊啊，虽然你这个对境身心的这个私货断了，但是你的尘沙货还有啊，法见还有，还有尘沙货，这个一定是你继续在你这个你自己这个大愿满，你这个大愿的力行中来那个的这个尘沙惑啊，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清楚，那就是说要在度生度众生份上磨练。为什么？因为众生的习惯习气各个不同，你要度他就需舍己从人，随顺他，接近他，才能引他入门。就是我们发大愿度众生不是说一两番道理就可以的，哎，真正你的心地要，你的心首先要踏实，是吧？要断掉了这个所有的邪见、边见、见取见等等，只有是一法不离，就是一法不舍，这样子，因为你有大愿支撑，肯定和你相应的这个众生啊来接啊，就和你有这种法缘，就要那个什么呀啊，生生世世这样利他而自利，这样子才行。所以在利他的过程中，也就是利己。所以你这个在发了大愿度众生的这个时候，面对众生，面对来人之机的时候，你肯定是要舍己从人啊。你有一机我见那还行啊，那只有他没有你这才行啊，随顺他，接近他，才能引他入门。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怎么肯会听你的话呢？能得到你的那个劝解呢？是不是？ 要做到这点，你自己先要把习气扫好。你首先得做到无我呀，你还要心明眼明，否则你自己的习气还在，功高我们怎么能随顺他人？那敌人谁愿意接近你啊？跟你一起就是互相那个争讼啊，就是在一起就是较量高低什么什么，那怎么能你能度了他呢？你不随顺他，对不对？怎么能随顺他人？所以这个菩萨里边有四摄，四摄里边有一个是同四摄，随顺他人。也就是说，你这个我们要在践行中，践行你自己的大愿，在践行中，要符合佛菩萨给你这个开设的这个心理路程啊，你自己，就是说要放下，就是放下你自己的一切嘛，恒顺他人，也就是说与众生同行所好之事，众生所好之事就是我的所好之事，要随己所愿，你要随他的愿，来跟他同行共事，是吧？借其方便之缘，善善诱导善诱啊，你才令其同受法益。哎呀，他觉得这个真是得到利益了。你恒顺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得到的这个能得到法喜充满，能得到切身的利益，就是和法一样。哎，他能感受到心中那种平和呀、轻松啊、自在啊等等这种法益，是吧？利他嘛，由此得到法益以后，由此能够去恶道法，就是能够和。你和他一起滚，他也修道，你修道，他也修道，就可以这样子啊，这叫同四摄嘛，随顺他人，就是这样子，这样，你和众生一起干事才能把他拿过来，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吧？他才能相信你啊，你说的话才能令他信得过啊，然后真实的按照你说的这个，你是过来人，你真实的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切身体验，如果是你把你的身段放低随顺他的时候，他已经觉得与你什么呀，那个心是相通的嘛，心是可以沟通了，相通了，他相信你才跟你说呀，说他的，然后你可以方便接引他啊，这善巧方便嘛，那你这要很多，你要度富人，比如说你要度富人，你要知道富人的心理，那你要度穷人，你要知道穷人的这个过往，你要明白，要清晰。你要度哲学家，那你要跟他同等，你也要通达他的这一切才能行啊，对不对？每个众生的性格脾气都不同，你都能适应，都能对接，你的主观微细习气才能消尽。在你的主观微细习气消尽的同时，你的心量才能广大。就你能容得下他呀，或者说你跟他原来跟他好像不熟，或者是通过某种机缘能够跟他打成一片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你的心量比过去广大的，能够包容他，不管他是哪方面的人嘛，是吧？你这个遇到顺逆无碍的时候，你这个是微细的尘沙祸呀，他才能断呀，是不是？这样断了，那自然是智慧圆满的。智慧才能圆满，所以尘沙祸一定要在度众生中才能了。下面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智慧不放在度众生上去不能圆满，你不得圆满，也就是你不恒顺众生，不随他人之愿，我不随他人爱好，你不能在，也就是说你不能在各个境遇中锻炼你自己，也就是说你的习气不得现行，不得现行你习气就出不了，出不了你这个地方就你这个心它就不圆满广大，你这个智慧，所以说你不放在这个度众生上去，它是决定不能圆满的啊，你自己习气出不了，我们自己想想都知道，这个智慧你的心量不能广大，不能广大就是心里面塞的东西了，你智慧他就不能得到圆满了，是不是？这个我们知道了，这个智慧上是离不开众生的，实际上是你度众生啊，还是众生度你啊？ 这一看众生是来度我来，对不对？在度众生的份上，令自己的这个智慧能够圆满，心量广大。福德呢？福德就是说你不为大众做事儿，福德从哪儿积累了？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的那个释迦牟尼成就他的佛土啊，阿弥陀佛成就他的那个国土啊，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成就他的国土，弥勒内院，是不是？那都是这样子呀，都是靠这个点滴之行为大众做事啊，积累了福德为大众服务。那这个不是说我们说一两句，给他说了道理就那啥的，要践行的呀，要身体力行的呀。你看，要为大众牺牲啊，就像这个谁，释迦佛就曾不止一次的为大众牺牲。我们原来还讲过，是哪个是他家有三个儿子，到深山里边去行菩萨道嘛，也遇到了什么需要施舍身体啊，就是跟那个割肉为鹰呀，就是这一类的事儿。也是做了很多很多次的，就是内心的那个斗争啊，才那第一个儿子不行，第二个儿子也不行，第三个儿子，哎呀，那他一些发广大的那个愿心，才下决心干这件事儿。就是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说要有广大愿心啊，利于大众。这个说的释迦牟尼也是，当众生因共业重。闹灾荒，无粮食从即使释迦牟尼佛变得了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动物从天而降来给大家吃，吃饱以后再给大家说法。你看看这个是我们原来也说过呀，那你像有了不是说我们什么我发了愿度众生，我光给他讲无上道，他那这个还有一个恒顺众生方便接引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你看，不仅在这个度众生的这个份上，能够从这个凡夫之机能够接引他走上这个解脱的这个路，然后在不断行之中能够令他的这个成究竟佛，这才算是你真是度众生啊。否则的话，你就是说做点小善小为的，我就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大愿还远得很啊，但是它也是福德呀，你看吃饱以后再给大家说法，那这就是那释迦牟尼当然可以，他是可以随处化现呀，我们至少我们现在应该着眼于就是首先要明心见性，首先要认识本来，然后净出习气，才有这种慧力，有这种能够承担起我们的愿力。否则的话，你发个空愿，它是不管用的。所以说你还要身体力行的为大众做事啊。这个上师也说过，你要发点的狂愿，就是根本就你不是身体力行的，你根本做不到。你还是个要饭的，你说我捐100亿，这就是狂的太那啥。根本就没法实现的，上师说要切实可行的，当务使我们的那个心量广大呀，愿力坚固呀，行持恒一呀，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啊，对不对？要做呀，要一点一点做，使得大家既得粮食，又有法师，而脱饥馑生死苦海，这是何等伟大学佛度生的典范。我们说饥馑，这里边说到饥馑脱饥馑生死苦海，就是说那个什么呀，那个灾荒之年，那个庄稼一颗粒不收，就是没有收成啊。这是说饥馑这个情况，那个饥就是说，那所有的谷物都不熟，哎呀，那时候那个馑就是说那个蔬菜也不熟。就是没有吃的，没有任何吃的东西，那些苗芽地里边野菜啥什么的树芽什么等等都不熟，都不能吃，就是谷物也没有，你这个时候就处于灾荒了，或者你比如说被火烧了，被水淹了等等等等，是不是被地震震坏了等等，它就会出现这种特别极端的情况嘛，所以说你看又有法师而度饥馑生死苦海，这是很大学佛度生之典，这个是 啊，我们一个要分切实际啊，发这个可行之愿。当然我们不会放弃一个众生，哪怕有一念之缘，也要方便施利于众生，应该这样啊。我们既然学佛，就要为度众生牺牲，为众生服务，才能积累福德。嗯，这个当然我们也不能勉强啊，嗯，也不能勉强。这个时候你要随缘而应，为众生而服务，从而积累福德。这个和你这个愿心是有，它是相辅相成的。你连这个愿心都没有，你那么自私呢，就肯定没有遇不到这样的缘呢，对不对？嗯，佛为两诸尊，要成佛就要智慧，福德都具足了才行，就是说要福慧，福德智慧双运才行。所以依于众生才能成佛，没有众生你根本成不了佛。没有众生你顶多成个罗汉，法界俱未除也，那就是发心的问题嘛。就像那个小乘行人，他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极端苦楚，是吧，特别苦啊，就顾不得别人，我就是发愿，我就是我自己解脱就行了，我顾不得你。就是这样的容易，他不是修那小乘住在那个偏真涅槃里，最后充其量他就成个阿罗汉。法界俱未除也，因为你没有度众生，没有发愿度众生，你是发的小乘心自了，所以你可能也，我觉得你遇不到对己众生，他一切就跟你自心相应的呀。你没有这个愿力，也没有这个发心，怎么会有应缘的众生呢？对不对？他是这个道理是很能说得通的呀。因为尘沙习气改不了，智慧不言，福德更不记住。那你偏一小乘，你就是个罗汉，你就达到四果罗汉啊，你还是就是说福德不记住的时候，还是成不了，最后成不了究竟福呀。再一个就是说你福德不具足，你智慧也没有，你没有遇那个众生滚，所以你那个心量也不广大，你的智慧它也不会圆满的。因此你能成佛还要感谢众生，是众生帮你成道，没有众生你的习气是改不了的。福德无由积累，你绝不能成佛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认识了我们的本体，如果舍弃了众生，不度众生，你这个习气没法现行，也就是说你不与众生滚，你习气不能现行，你不能现行它就不能消啊！你不现行你都不知道你习气在哪，你不知道是啥，你只是住在那个心体性体之中啊，你就这么样住在偏真涅槃里啊。所以你这个福德也不也不行，智慧也不能得到圆满，你怎么能够成究竟佛呢？所以一切利他六度万恨方为善积行者，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菩萨他都是这样发大愿，对吧？他是菩萨就是绝有情嘛，自觉已缘，能觉他者，这才是大菩萨。大菩萨就是发了这样的愿。六度那不就是禅定精进持戒布施忍辱般若，就是智慧啊。这六度六种法呀，这六种法这六种情况正是我们修行的果德啊。你禅定如何，你精进了没有，就是持戒如何，如果戒体圆满的时候，他也是有那个福德庄严之相啊，布施的没有，心量广大没有，忍辱是说无辱可忍啊，是这个情况啊。那你这个般若智慧如何等等，这就象征着我们那个果德，正成佛果之德福德啊。我们下面再接着往下看。
六度万恒者，乃施戒忍经禅智 第一，布施。施与大众，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等。第二，持戒，就是守佛制的戒律，最基本的是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饮酒。持戒目的是使心清净。第三，忍辱，对忍辱大家都错会了，以为是人家骂我、打我，忍住不要动，这样子不行，长久如此要生病的。忍辱是什么？无辱可忍，忍辱者非忍耐，而是忍可认可也，就是心里真正服帖了。《金刚经》云，无我相，无人相。无我相，谁骂谁？无人相，谁骂我？谁骂谁？谁骂我？二者都不可得，都是空。他假若侮辱我，如何如何，我认可。无我，他骂如风吹树，过去算了。无人相，无我相，空不可得，这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真正认可了宇宙人生的真理，明白了所谓大千世界都是假象，根本没有生没有灭啊，一切东西都是我们自性妙用的显现，一切都是因缘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的了无一法可得，哪里有生？没有生，哪里有灭？一切都没有，你忍个什么？再说一遍，忍辱者不是忍耐，忍者认可了，心真空了，真服帖了，无争就是忍辱行。第四，精进，为救度众生，就要成道，不成道怎么度众生？要成道就要精进，精进不懈为度众生，不是为了自己。第五，禅定，时时刻刻修禅定，对境心不动摇，不跟妄念流转。第六，大智慧，有大智慧才能依据不同的机缘善巧方便度众生，所有这些利他的善行才是菩萨行，不然就不是菩萨了。恒河大手印是密宗的大法，不讲那些小法，因此一下就讲到正点上。好，有请魏老师。
嗯，我们看啊，这个六度万乘，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些概念，它所含的真实的含义我们也不一定清楚，看看祖师怎么告诉我们的啊。六度万乘者，乃思戒忍经禅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六种啊。第一是布施，布施施于大众，这个分三个部分，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一个是无畏施，这个它是不一样的啊。财布施我们就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的衣服、饮食，还有所用的那个住宅的，我们家里的珍宝及一切滋身啊、滋养身体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啊，有关身体的财物啊什么啊这些东西啊。哎呀，那第二个就是法师，就是说从这个是说我们从祝福善知识闻说这个说法，说世间法，出世间的善法啊，说世间善法，出世间的善法。那个世间善法我们好像就是能够把事儿做得恰到好处，我认为啊，出世间善法要对众生说当机之法，方便善巧符合他的根性之法，然后能够通过方便引他开会，也就是说还是最后转说什么呀，令其心清净之法啊，这法布施啊。那第三呢就是无畏施，无畏施就是说大无畏精神，就是我，对不对？我们看那个什么呀，能救他人性命者，是不是施于无畏，就不顾自己的生命，施为这个，比如说能救一个落水的，令其生者，这不就是，这是为救他人性命的时候施于无畏。 第二就是说还有这样，我看那个佛学词典是哪介绍，二者就是说自己的妻子，比如说自己的亲人被他人捆绑关起来了，或就是私恶嘛，啊，你这个时候可以有方便救赦之法，这个时候甚至就是说不顾自己安危也要到恶人堆里去救，对吧？这就是说也是一种这个无畏识。第三就是说防护，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是说哎呀怕屋里边的东西财物啊珠宝啊钱财啊这些东西失去了。怕这种情况发生，当这种情况发生之时死于无畏。这个就是说这几种无畏我们心里边清楚，就是我们有时候有可能就会遇到有强人令你所难的时候，你可以不顾自己性命怎么样救赦一趟，那这就是有的比如说你那个你为护人家的财物，护这个自己的财物能够施出大无畏之心的话，你就可以就是来生啊或者说以后啊就是可以升为大夫啊，也得诸多财物，而能救性命者可以升人天中，就是说你看你干的这件事儿是福报嘛啊，可以升人天中，或者是长命，这个就是看我们做哪种事儿吧啊，这就是说福德吧，是吧？这里边包括了这几种情况啊。第二是次戒，我们看次戒，次戒我们应该我们修心中心的最熟悉了。所谓就是我们所有的次戒，所有的戒律，不管是五戒、菩萨戒、二十八、四十二、四十八，还有出家那个比丘尼、比丘戒，所有的佛制定的戒律，它都是为了维护你不思戒体，为了保护你这个行者方便修行的，应该是这样理解。它并不是说对你来说是一种束缚要啥，不是这回事儿，对吧？令你清净的，令你自心之体心体清净的啊，就是守佛制的戒律，最基本的是五戒，杀盗淫妄酒这五戒啊。次戒后边有次，我们如果能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饮酒，这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就是出妄，他不就是能够那什么呀，这个词就是使你自心清净。像我们因为我们心中心他一开始他的这个中见，第一开始这个见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无形无德无争，心体本来如此，不是我们修持就有不修持就没有啊。这就是说只不过我们众生啊在迷他不自知而已。所以我们平常修法修心中心这个戒啊，比这个就像这个戒相啊更难相持，就是说我们时刻关照就是看你自己起心动念的这个能不能撕掉戒体，就起心动念你知道吧，自体已撕，就是你已经走作了，走作了呢就落于那什么下乘了，就落于因果，有因有果。你像这个不杀不盗不妄不淫，这个你还你觉得哎呀你杀什么什么有具体的条文，什么为杀什么为盗，盗购什么那个七个银钱的那个价值为盗，杀个什么去什么方便他才而且继承事实那才为杀等等，他都有具体的范围，是吧？像我们这个起心动念都为之犯戒，这个就是要求就更高了啊！就也正是因为我们能够修心中心急速的速开智慧，在百座里边心体现前，这个时候大多数师兄弟都说我不修法好，我一修法我那个念头那个妄念多极了，很多很多。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这时候智慧已经开了， 你能看到你自己起心动念，你动的那个念头多了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它并不是一件坏事，是说明你的智慧开朗，可以自观自照，看到你自己内心的那些就说不好吧，肮脏的这些东西吧。但我们告诉你了，因为你自己开了，告诉你可以不理睬他，他只不过是一个妄念，在起起念念。虽然有起心动念，我们可以不理他。不理他怎么办？就是念咒嘛，坐上念咒嘛，坐下一样啊，要用具体的方法来，比如说断自觉来断，是不是？用符号咒语来转。再一个就是真不行，这不我们都是打坐嘛。就是正因为我明白道理而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所以才有紧跟着培养定力，不为外境所转，是不是？这个正是这个戒，它并不是说为我们制造了什么麻烦，是使我们自己戒体清净了啊。第三，哎呀，这个上师讲的特别多，我们看看，因为大家对这个误解太多了，对忍辱大家都会后悔，对。以为人家打忍住飙动，这样子不行，长久无常要生病。忍辱是什么呢？忍辱是什么呢？上师为啥这样子问啊？忍辱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见次无休无得无证，本来如是，那个忍辱本体它就是空，它就是空。那这个忍辱是什么呀？它本来不可得，本不可得，本来空寂啊，无辱可忍。我们知道了这个是唯一的真理。如果真正敲定了，就是说自心不移了，那你这个时候就是无辱可忍啊，它本空的啊。忍辱者非忍耐，不是忍耐，而是忍可。你知道忍本来就是不可得，它是本空，认可也。你彻底明晰知道它的本体是不可得，你心里真正服帖了啊！我真正认识到这儿。所以《金刚经》说无我相，无人相。那无我没有对方之人，也没有这个我，哪还有骂不骂的事，对不对？就是空寂嘛。无我相，谁骂谁呀？你没有我像谁骂谁呀、对不对？我都没有。无人像谁骂我？谁骂谁，谁骂我，二者都不可得，都是空。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稍一不注意，一着相，一起分别执念，一直取，完了那个火冒三丈，哎呀，那个我可了得。这个时候一念一转。这个忍辱上师反复的讲，就说明我们反复的在这个地方出错。你看，无我他骂谁呀、他骂如风吹过去了，如风吹树过去就算了。无人相，无我相，空不可得，这就是无生法忍。无生就是不可得呀，对吧？无生法忍是真正认可了宇宙人生真相。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无生法忍呐、这个地方是说菩萨一入欢喜地，彻证真心，此见一切法毕竟不生。这就是无生法忍。他了悟一法可得呀，你这个像我们能够那个到这个程度的人，慈兄都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唯有这个灵知独体现前，这就是这样啊。其他一切都不现啊，这个出入欢喜地的是就是这样。也就圆寂老人说，你这不是人生的真理吗？明白的所谓的大千世界都是假象，根本没有生没有灭呀。那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这是真智啊，我们要安住于这个实相无相这个离体而不动啊，这就是无生法忍，是不是？我没有真正这样的智慧，就是我们实证到的，就是真到这个用功用到极致的时候，他会能所上网的，没有能所了，哪有我和我所啊？他这个，所以他就是真智，你的心真到这儿了，真正的智慧就是我们的源泉，一切妙用， 就是都从此语出啊。这个时候我们原来学的那些道理就变成了真正的智慧之心体啊，它就不动了，这个就是无数法忍嘛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心，我们的佛性，它根本就是不生不灭的嘛，没有生没有灭的嘛，没有死没有生，哪有死呀。你要安住在本位上啊，不要为一切就是这些诸多之相而去分别执起，落于凡夫啊，是不是？你到这儿你还会有那种想法啊？不会有那种他骂你一句你骂他三句，要不然你就吃亏了等等，没有这种想法，是吧？你看一切东西都是我们自性妙用的显现，一切都是因缘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如果说你遇缘就是人家骂你了，你就当你前世曾经伤害过人家，你现在能够安忍不动啊，就是他本空嘛。这样处理的话就是不见他人过，只关注自己自心安住在本位上，不见他人过，这样子你自心自在了，你人家那个气儿，你就那个业就消了，懂不懂？你那个过去你造的这个因呐、啊，那个果啊，就消失了呗，那个业就消了嘛。你本来空啊，你想想，空的了无一法可得，哪里有生啊？哪没有生，哪有灭？一切都没有，你忍个什么？你看上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反复的说，就说明。这个我觉得大家总是在这个地方有偏离，是吧？再说一遍，忍辱者不是忍耐，忍者认可了，认可了什么呀？认可心真空了嘛，就是了无一物嘛，不可得嘛，对不对？这就是你心真到这儿了，真浮停，哎呀，就真没东西了，你懂吗？无证，无证是什么呀？那已经到无证了，就是你认为别人在伤害你，实际上是给你创造了机缘机会，让你磨练自心，让你遇此处无声，这个力量就是说对景不惑，这个力量就出来了。一次一次这样练，自心广大了，而你妙用同时就起了。无证是什么意思呀？我看到解释是就是烦恼无争了，没有烦恼啊。如果是有正论的话，那就是烦恼嘛。有烦恼，有漏啊，有漏就有净啊，那就落于两边了啊，离开我们本位了。无正就是忍辱心，不去跟他分辨嘛，你对我错，对不对？第四，精进，为救度众生，就要成道。不成道怎么度众生？就你首先要破迷开悟，首先要你自己这个地方，再往前说就是你自见了。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自见了，就是说我们能与祖师言下能够顿悟，然后没有力量，就是还走着，那就说明你这个定力不够啊，就行，有了见，有了正见，也就开始正定。正定就要正行，就要起用啊，对不对？要成道就要精进，精进不懈的度众生，不是为了自己。这个也挺那什么呀，我觉得在你这个行持的缝隙中，他就会有这个自私啊，怕了呀，就是忍不了啊等等，坐着坐着你看就打了折扣了啊！说不为自己，很容易说这几个字，做起来他不一定啊。也就是说，你遇一切事上起大行之中，都要对景不惑。我觉得这才是精进，真正的定嘛啊！我看第五是禅定，时时刻刻修禅定，对景心不动摇。这个地方我们容易产生自己的见解啊。时时刻刻修禅定，你看是不是？你就认为是四禅八定。上师说了，四修四禅八定，但是培养这种定力是为了对景心不动摇。说你有正见的时候，你还是有分别之起之念，还有顺逆之心， 那这个时候那就称不上不重要啊，就是你对境不惑才行。也要面对一切的时候都能不跟妄念流转，有了正见之后通过禅定能够达到这样的心境，也就是告诉我们面对一切境界都是能够做到不惑啊，不迷惑，不被他说转，不认他为真实，这才行。一切镜像它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啊，这个回归我们自信啊。第六，大智慧，有大智慧才能依据不同的机缘善巧方便度众生，这个就是也是靠磨练啊，磨呀啊。我跟你说这个大智慧，这个速开智慧和我们那个何时能够速开智慧，这个是就靠我们自己平常点点滴滴的用功，坐上心念耳闻，坐下独立观照，然后用这个祖师开示这个研究来熏习熏习自己，最后能够令得自己的自心开解啊，就是说把它变成真正的智慧，智慧真智啊，这就是大智慧嘛。你有了大智慧才能依据不同的机缘善巧方便度众生，所有这些利他的善行才是菩萨行，否则的话你要智慧不开，只是一味的善行，就说好或者不好那种善行，那你就那实际上是这种善行本身它可以作为一个方便，但是你要一味的如此，它就是能够坏菩提道啊，那你就不是菩萨行啊，那是另外一个，那是善行嘛，善者升天嘛，安住于这个善上，那你就离开菩萨道了，你就不得成就佛果呀，那这个是你应该注意的啊。你知道一边恒顺他，一边那个什么善巧方便的转他，令其入无上道，这是我们的前方便都是为了后边的这个做准备的，也可能今生不行，下生我还来度你，对不对？这个就是菩萨心的，令他能够转到无上道上来，不然你就不是菩萨了啊。恒河大手印是密宗的大法，不讲那些小法，因此一下子就讲到正点上。那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一看到我们修心密的师兄拿去了本本书，就是他一看到这个恒河大手印说就是心生这个法喜，在我们的师兄弟都有这种感受，因为我们的心契合这个子子汉地的人有这种光明智慧，用这个来欣喜。好，
好的，我们进行下一部分。六，重在实修，能在于寂静处放下一切事缘，一心精进，即生于本净心体，必得正解脱而登妙觉。用功的人识得自性，在喧闹的环境当中又能适应，具足受用，不用修什么法，只是在沉静当中转，磨练自己的习气就是了。但是有的人不适应，根基比较差，怎么办呢？有办法，即能在于寂静处放下一切事缘，找个清静的地方，比如清静的山林，或者是比较清静的家庭环境是很好的，但是有了好地方就要放下一切事缘。假若你有了清静的地方而身在静处心不静，也是徒然。修行成道在心，你心里乱七八糟胡思乱想等于在闹事，所以不行。要成道需放下一切事缘，所有的事情在上座用功时都要放下来，修行才能上路。所以我常劝大家上座时就要像死掉了一样，一切不管，不能再瞎想，千万不要想这个事怎么做，那个事又如何安排，儿子女儿怎么管教等等。要是上座时老想这些，那就糟糕了。我们要什么事儿也不管， 最坏的是坐在座上还为子女操心。哎，阿毛阿狗呀，时间到了，再不起来迟到了，快起来起来。哎，这样一心二用，心力涣散，怎么能做得好呢？这样的事儿我见多了，不是凭空捏造，实在是耳闻目睹的啊。哎，这样打坐还做得好吗？因此我们上座时任何事也不能管，就当自己死掉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再强调，上座时放下一切事缘，当自己死了一样不动，这样做才能得受用，才能得正定，不然你怎么得定？定不了的。所以修法一定要放下一切事缘，放不下，即使有清净的地方可去，你也不要去，去也白搭，你心里乱糟糟的。待在安静的地方，就如同在南京路上一样热闹非凡。因此修法关键在真能放得下，只有放得下才能够一心精进。好，有请魏老师。
嗯，我们再来看啊，见定行，现在上师又说了重在实修。哎，这说了几种情况，我看我们先看第六，重在实修，能在于寂静处放下一切四缘，一心精进，即生于本净心体，必得正解脱而得妙解。这就分几种情况，我们看啊，用功的人思得自性，在喧闹的环境当中又能适应，具足受用，不用修什么法。只是在沉静当中转，磨练自己的习气就是了。这样的也是有一部分，我们这师兄弟有这样的人啊，有这样的，本身他自己能够识得自性，有这样的慧力，又肯用功，就是说他在喧闹的环境中，他也能够绵密用功，再一个他真是心量大，他因为他有这样的智慧，他能够识得自性，这样的你想想，他的这个又有慧力又有定力，自然能够就是能够得受用，也就是说在平时的这个环境中磨练，就是静出自己的习气，这就行了，这是这条路。但是有的人不适应，根基比较差，怎么办呢？就是这，我觉得这样的人，我们那时候也就是说，也属于这一类吧。就是说根基比较差，又着急，就是着急什么呀？一修法，马上心歇下来，想入定嘛。大家都有这种心情，特别是你打着打着，那个种子翻种子，种子泛起的时候，你内心很那什么呀，很恼火，本来想培养定力的，能一入进去，那时候不知道，以为入进去什么都不知道，时间过得飞快，瞬间过了，那才觉得好嘛，是那样子。那时候对这个用功的这个整个过程的那个心境啊，并不清晰啊，因为平时也是烦恼嘛，时时刻刻就觉得，哎呀，这个烦恼就想清净，岂不然就是已经误解清净？这个清净能不能到达这个自心清净啊？最主要的就是知见，就是知见，能够认识我们的本体，但是烦恼重的人，就是心比较细的人，着相比较严重的人，他做不到啊，做不到。那上师说这也有办法，怎么办呢？有办法，既能在于寂静处放下一切事业，所以有的师兄啊就能够，哎呀，那上班也是坐立不安，打坐也是坐立不安，就开始思虑找个清静的地方，是吧？比如清静的山林，或者比较清静的家庭环境是很好的。就那时是在家里边，又眼见于家里边一切这个琐碎之事，哎呀，触景生情啊，生烦恼啊， 就认为是外界的事儿，都不知道是自心着相的事儿。你往往的师兄弟他都不知道，所以首先是破釜沉舟的能够一切放下的这样子去打坐，先培养一定的定力，开了一点智慧了，慢慢有，哎呀，原来是这回事，是我着相的事，是心才明白是自己向外赤求的那个力量很大，五阴驰骋，是贪嗔痴慢疑他起这个妄心起了，也是我们自己着相的事，原来都是怨环境啊，怨外相啊，怨别人啊，他都不会向内心看一下，所以说这个妄想它并不能松动啊。再一个就是你没有正见，你对佛之正见你毫不了解，但你就是有一门心思的想解脱，想什么也不想，想什么则离开这个烦恼相，反而就是不能离开啊。就还有的一种人，他有信仰，他就觉得修法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啊。就有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方便，一个好的地方，对吧？他有一定的信仰，他不会放弃啊，他一直修，修修到一定程度，他知道是他自心向外痴求的事儿，哎，能够回光一照，哎呀，这一念回光啊，是自心之体、清净之体都现前了。这有一次这样的经验，我觉得。哎，那不是说小悟的什么无数次大悟十八劫嘛？也就是说，能回光返照一次，那就是说能够知道这个佛本来清净的这个心体啊，啊，才明白呀，原来是自己的事儿，对不对？不管你是在有慧力，在你这个动用中，就是在家里边的怎么样的用功啊。能够认识本来，静出习气好。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在那个寂静处放下一切，休息一段啊，那这也好，是吧？这不管怎么样，看你自己的情况嘛，啊，那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加以修行啊。假若你有了清净的地方，而身在静处，心不静也是徒然，一样啊。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刚到。好不容易把你这个家庭摆脱了，到山里边那个山清水秀的那个地方去静修了，修几天还行，你觉得这回总算是，哎呀，不受家里边干扰了。再过几天让你常待在那儿，你又不行了。哎呀，他内心那里边的烦恼啊，他不是光那个静由静而生心的那个所生成的烦恼，还有你那里边种子呀翻腾，你又受不了。所以这个你还是需要正见，还是需要正见，嗯。而身在静处，心不静也是徒然，就是说你不知见不行吧，哎。修行成道在心，你心里乱七八糟，胡思乱想，等你再闹事，所以也不行，嗯。要成道需放下一切私缘，所有的事情在上座用功时候都要放下来。修行才能上路，这个所以我们说，一是不能强求，二是你没有这样的猛烈的发心，你放不下来，你这个放不下来一切攀缘的这个心呐、啊，你自己放不下来。你说我想放，我天天喊着口号放，那你也放不下来，你自心的出的心不够，而且甚至觉得在这个世间生活还处处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圆满，那怎么样是吧？享受等等，那这就是你这个出力心不够的时候，你也放不下来，你没有那个急速要速开智慧的这个愿望啊，所以心不相应。即使就是我们在那儿念着那个异鬼，但我们心不相应的时候，还是粘住在你原有的那个妄念和那个境上啊。所以我常劝大家。上座就像死掉，一切不管，不能瞎想，不能再瞎想。这个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那个修行的那个经验，最好你就放在早晨打坐。嗯，你像我们工作了一天了，非常劳累，你晚上打坐容易昏沉。嗯， 按照你的生活习惯嘛，我们都是早晨起来打坐，打完坐一天，你知道不着，你正是发心修行的那一个阶段，你正是很忙啊，很忙啊，又要修法，原来的那些寺院你又没有断，而且还有佛法，还要做什么有相的那些功德呀，什么放生啊，什么哎呀超度啊，啥等等，你还热衷于这些上头，你心呐、啊、一时半会清静不下来呢，嗯，所以不让你瞎想，你也做不到。千万不要想这个事儿怎么着，那个事儿又怎么安排，儿子女儿怎么办，怎么管教？要是上头是老想这些，那就着了。可是我们确实是老想这些，别说我们生意事业遇到逆境了，他也会老想，在座上一弄，就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在座上能够把这事儿想清楚，坐下还没有理得那么清，是不是？这就说明你在座上老想这些事儿了啊。这个事儿成主题，哎，我们要什么事儿也不管，最坏的是坐在座上还为子女操心，阿狗阿猫，时间到了，再不起来迟到了，快起来起来起来，哎，这样一心二用，心理涣散，怎能做得好呢？您看现在的人，他不就是这样吗？以为反正时时处处都想自己的，就是自私自利的那个欲望啊，就时时刻刻都说我吃得好穿得好，我自己的欲望要极大的满足，当然我的子孙呢，我的怎么样都要好啊，房子要大，车子要好，等等，怎么都是要好好好，对吧？你不会想别的，你只是一个心儿，想在这，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啊，而做着很多那种无谓的努力，哎呀，这样一心二用，心力涣散，怎能做得好？这样的事儿我见多了，不是凭空捏造，实在是耳闻目睹。哎呀，这样打坐还做得好吗？但是我想，大多数人都是这样。除非智慧非常好，那样的人，哎呀，有些人他就是智慧很好，专注力很强，打坐的时候他就可以，坐上能够免你吃坐，哎，那坐下也能够，按照这个祖师开示去免你关照，那当然得力了，很快就上路了，你知道不知道？身心受用啊，因此我们上座时候任何事也不能管，就当自己死掉了。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个是我就觉得这个初于有一个戒，你就当你自己死掉了，你不当，对吧？除非你自己定了，或者是你有遇见一个大事对你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就是能够放掉放下了，能够促进你那个内心深处，哎，让你能够果断的放下了，这样子，否则的话，你就像一般的人来讲，执着的心都非常强烈。嗯，我再强调，上座是放下一切世间，当自己死了一样不动，这样才能受用，才能得正定，不然你怎么得定？定了，定不了的。所以修法一定要放下世间，放不下，即使清净的地方可去。你也不要去，去了也白搭，你心里乱糟糟的。待在安静的地方，就如同在南京路上一样非凡。哎，这个事儿上师说的真对。有人发心在深山老林那边静修几年，一样的恶习实现。我可真见过。酒也断不了，色也断不了，财也断不了，名也断不了，色他都断不了。就是说首先我们得认识本来，这个必须的啊，否则的话你可能觉得哎呀心中心法力量很大，哎呀太好了等等，说这样话的人我就觉得他就是说没有彻底，就是说没有心里还是不踏实，这样说吧，就没有汇集平常，把那些好的词啊，那是深有感触的那些啊，那些好的词都用在这儿了，就确实心中心法力量很大啊，心中心法斩断烦恼的力量很大啊，但是没有彻正真心的时候，这个习气啊，哎呀，他在那扶着呢， 一对劲又上来了，还是不行。如果说能够证到真心，能够彻悟明心，能够能所双亡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个习气它是慢慢越来越淡的啊，它不会越来越盛的啊。因此修法关键在真能放得下，只有放得下才能一心精进。这就是给我们说重在实修，重在实修。为什么能够有些人需要在寂静处放下一切誓言，一心精进？那这个我觉得他这些这样的人真是从内心感到人生是苦呀，那这就是有发菩提心，想那个内证菩提嘛，他这样的人，我就说，给他自己选一个净处，可以这样修行，就修一段，再来世间练啊。好，
真正放得下来，一心一意的修。不论你修什么法，都能立竿见影的和你自心相应。常听有人说，哎，某某人很快呀，他也没有怎么做，就证到本来面目了。我怎么做了这么多时，还没有这个境界呀？哈哈，他的心能放得下，清净了，所以能速证。你的心放不下，乱七八糟的，不能清净。怎么会有亲证的境界呢？当然没有了。所以修行的时间不在长短，而在你的心清净不清净，心死不死。老实讲一句，你心果真死了，坐下来不多时，你就安然入定了，自然有清安宁喜的禅境，自然会光明大放。你心不静，你要正静从哪里来呢？当然是没有了。是故修法勿论时间长与短，而看你心静不静，心死不死，这是关键之所在。好，有请魏老师。
真正放得下来，那这还说啥呢？真能放得下来，那你在家里边和那个寂静处啊，它都是可以的，它可以一心一意的修。不过这样的终归是少数啊，终归是少数人。不论你修什么法，都能立竿见影的和你自信相应。说这个自信就是说我们和我们的真心啊，和我们的本体相应啊。像我们一心一意的修法，不是说每天光坚持俩小时，那心里边狂乱得很，就是说就像上师说的上边那诸多的那种情况，你心在那儿就跟那爆竹摇动一样的，他怎么那个船能开得起来呢？是吧？修是说我们的法心，法出离心，然后有正见，那然后就是能够绵密行持，能够勤而行之啊。常听有人说，哎呀，某某人很快啊，他也没怎么做，那就觉得他没怎么费劲嘛啊。就证到本来面目了，他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做这么多时还没有这个境界？上师哈哈，他的心能够放得下，清净了，所以能速证。你明白吧？说我们的师兄弟都应该扪心自问，都看看自己是不是包装妖炉，为什么达不到明心见性这个程度啊？你的心放不下，乱七八糟，不能清净。你心乱七八糟不能清净，就是在用功的时候你一边念咒一边思虑别的啊，就是甚至不念咒了，思虑事情已经超过了，已经那什么了，越过那个念咒的那个心了啊。那你这怎么会有清净的境界呢？就是你这个功夫，你这个心没放下，你自己心里没放下，那所以用功它不见效果，当然没有了。所以修行的时间不在长短，而在你的心清净不清净，心死不死。这个我们心里边都有，我们自信都有所体验啊。你说你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发心也很猛烈，我用功也很恳切，但是知见不正，这个路头就错了。所以你老是觉得 心不能平常啊，不能自在，老是有事干，老是觉得哪个东西很，哪个地方很，什么很重要啊，实际上没有一样重要，都是虚幻的，事事都是虚幻的。就在这个地方放最重要，放你自心放下来，把这个就是不挂着它，这个最重要。这也就是说你这个心死不死啊，清净不清净啊，就是这个意思。老师讲一句，哎，你心果真死了，坐下来不多时，你就安然入定了，自然有清安宁静的禅定，自然会大放光明，光明大放。这个我们说打过七，进行过共修是吧，那些师兄可能他会有这个就因为绵密用功那几天嘛啊，那段时间嘛，可能会有这样的相应啊。当然也在于你自己心能不能死得透啊，死得透就能活得转，哎，那才会光明大放啊，能够得清安宁喜的禅定啊，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呀，是不是？你心不清净，你要正静，你从哪里来？当然没有了，这个你怪不得别人，你怪不得外面境界，是你自己。哎呀，那个禅父，那个禅父啊，你心里边认为重要的事太多了，没有把这个明心见性这种事当成太大，就是最重要的事啊。自顾修法，无论时间长与短，而是看你心静不静，心死不死，这是关键所在。这个我们应该是体验，就是说就像那个老师说的，就是比如说你们打七啊打九啊，在那个时候打死第七识，打死那个我执，打死那个第七识，那个时候你打九也好打七也好，一个七下来你自己觉得哎呀那个自心清净啊。有的师兄弟到这个程度了，他还不认识自心，还不认识真心，为什么？还在着相啊，着那个见性之相啊，他认为那个性分有一个形象，你这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那个心体那就是你自心光明之体啊，就是你自心的光明啊，就是清净之体啊。你不知道啊，你打一个九下来，哪个字就是你那个自在之心，就是你自在本体，人人显现。哎呀，那这个就是着相啊，有的师兄弟他就是着这个相，着法相。再往下看。
好，果真能够放下万缘，一心精进了，即生于本净心体，必得正解脱而登妙觉。即生指这一生，密宗是讲即生成佛的，就是这一生要成佛。也有的人把它变成身体的身，就是这身体要成佛，在密宗有这种说法。我们上次讲了大圆满、大圆盛会，这些法都是讲身体能成就，这大手印就是大圆满的前驱。大圆满分两段，一段是彻确，一段是脱嘎，一个是立断，一个是顿超。立断就是当机立断，当下就断掉一切烦恼妄想执着，本性朗然现前。顿超一下子就超出三界，就成佛了。
果真能够放下万缘，一心精进了。这个我们刚才说，我们心中心它这个法多有方便，它设立了很多用功方法，每天还得不能少于俩小时。如果说你随便吧，那我们的师兄弟肯定，哎呀，很多人都不到俩小时，都坚持不到俩小时。正因为有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主持这个方便太那个啥厉害了，就是佛呀，佛菩萨设置了这个方便，让我们每天都不能少于俩小时，这就是一种用功方法。还有打七、打九、打那个什么方便七等等用功，什么四小时、六小时等等。这个就是能够使我们能够放下万缘的一种方法啊，令我们精进，是吧？一心精进了，能够放下万缘，一心精进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那个自心清净是你原来 没有尝试过的。哎，这你那个本心呀、啊，本来就是这样清净，你不过着相着的嘛，哎，着进去了嘛，是吧？那这就是果真能够放下万缘，一心精进了，既生立本净心体，必得正解脱而得妙解。既生是指这一生，这一生遇本净心体，就是说让我们先认识本体，哎，认识本体必得正解脱而得妙解啊，等觉妙觉嘛，我们都知道是不是？那究竟佛呀，那到后头，密宗是讲既生成佛的，这就是这一生要成佛啊。啊，也有的人把它变成身体的身，也就是这个身体要成佛，嗯，要把这个身体修成佛。在密宗有这种说法，我们上次讲的大圆满、大圆盛会这些法，就是讲身体能成就的。像我们都知道，像我们都听说过，第一砗磲吧，第二红参吧，红光成就是吧，化光而去，还有什么金刚不坏身，还有什么伸缩一肘等等，对吧？它有这个呀，是吧？这个身体能够成就到啥程度？在这个大手印就是大圆满的前驱，你看看这个大手印，就是我们大手印主要是讲大手印见的呀。这个见我们都知道了，无修无德无正，法而无事，而是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都跟你讲见的呀。嗯，这个修持说了，这个大手印就是大圆满的前驱。大圆满分两段，一段是砗磲，就是明心见性；一段是脱岗，就是红光成就，完化光啊。一个是立断，立断还是砗磲啊；一个是顿超啊，启用啊，嗯，立断就是当下立断，当机立断，当下就断掉一切烦恼妄想执着，本性朗明显前啊，这就是立断。顿超一下子超出三界就成佛了啊。说认识本性，那不就是成佛了啊？这一段是脱岗，一个是立断，一个是顿超。立断是当机立断，也就是欲一念断处认识本性，知道吧？你看当机立断，当下断掉一切烦恼妄想执着，就是一念觉一回光的时候，就瞬间没有时差，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相，这个时候本性朗然现前。你只要猛然警觉，猛然惊醒，猛然惊醒，就是说你能够大梦醒了啊，不着相了。你可算是以前都是从书本上读来了一切如梦如幻，现在你真的体会到了，它确实如梦如幻，它是生灭幻化之相啊，这个本一切都是这样子，一切万事万物，不管是你自心的这个心念，还有外边这个相啊，它都是这样子，你知道它都是虚幻的。这一下哗，你完全就是说心里从内心里边放下了啊，这个东西它粘不住你了，这个相啊它粘不住你了，你那一身轻松啊啊，那就是你的光干净皎洁之体。你如果说再去找一个什么样的，没有了。哎，你知道不知道，歇下狂心即见真心，就是说你歇下狂心了，直到一切都是幻，也不断灭啊，那就是本性了啊。顿超一下子超出三界了，一界色界无色界，你在这个地方，你再给他说什么相对之法，有我，有我那个什么欲望之界，有什么我爱色爱色色欲之界的，还有无色界等等，在你这儿都是了不可得呀，当然你就成佛了。当我们说这个成佛是说我们那个清净之体啊，与佛等同啊，是说这个呀啊，在这儿不疑，你不是佛你是什么。好，那今天就是
魏老师辛苦了啊，感恩魏老师晚安啊，也感恩师兄们啊，师兄们晚安。